好，我们今天回到四世纪的前头啊，就是从第一章一直要到第三章第六节。那我不知道我们时间够不够，我们讲到三章第六节啊。但是我想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啊，四世纪在圣经里面啊，也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因为他那个时候特别描写到大卫登基、大卫做王、大卫建立他的国度之前，整个神家里面荒凉的情形。那非常像今天基督在地上啊，在回到这个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之前，那全地黑暗，全地混乱，那这两个中间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对比啊。那我们就在主的面前，我们就需要从这一卷书的里面来看见士师时代神怎么样子工作在他们中间，而来迎接那个伟大啊大卫王朝的来临。那同样的，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神要在我们中间怎么样子的做工，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神要做什么，让我们能够来迎接基督要来的国度啊。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了四世纪里面是一卷讲到非常非常多荒凉跟失败的情形啊。所以呢，一方面来说，四世纪是一本讲属灵荒凉的书，我们看见神家荒凉的情形，尤其我们前三次的聚会，对不对？那么整个神家荒凉的那个主要的根源啊，那个根据就在于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个王还不在于外面有一个王来管理他们，我已经说过了，那个以神耶和华神就是你们的王啊。所以那个关键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心中没有把神摆在该摆的地位上，我们没有尊主为大，我们没有让神在凡事上来居首位，那这是一切荒凉的根源。所以因为没有王，底下接的就是个人任意而行。那么翻译本也就叫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就是只要他认为是 right 他就做了，那么就造成了神家在侍奉上也荒凉，在道德上也荒凉，那么到最后整个神家的见证都是荒凉的情形。所以第一方面，四世纪是讲到是一本讲荒凉的书，属灵荒凉，那让我们看见那个荒凉的原因在哪里。那另外一方面呢，四世纪也是一本讲属灵征战的书，因着神儿女们荒凉了，所以整个仇敌在神儿女们身上的那个工作就显得这么明显，他能够辖制神的儿女们，他可以在这里这个威胁，可以奴隶啊，可以在这里欺负羞辱神的儿女。今天仇敌，其实仇敌一直存在的。我们从整个 教会历史、旧约圣经历史、新约历史，我们都可以看见仇敌从来没有停过。但是当神家刚强的时候，当神的儿女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时候，那我们就发现仇敌是被我们这个征服的啊。那么仇敌是在这里，甚至连这个世界都在为神儿女们效力呢。可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就整个就反过来了。那么世界在这里辖制我们，那仇敌可以在这里兴风作浪，仇敌可以在这里自由进出，那都讲到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其实四世纪第二方面是讲到属灵征战的书啊。那么从这一卷书里面，那各式各样的仇敌，我们上次说过的，每一个仇敌来都带着一个特别的目的，他在神家从事一种特别的破坏。那么同样的，神儿女们如何胜过这些仇敌，神得到了何用的器皿胜过了这个仇敌，也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子在这样子的征战中，在对付这样子的仇敌的时候，那个得胜的路到底在哪里。例如说有特别预表肉体方面的仇敌，有特别预表世界的仇敌啊，有特别这个其他方面各式各样的仇敌，那么从不同的角度在这里来破坏神家。那么神怎么样子借着得到了何用的器皿而起来打败这个仇敌啊？那今天就是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圣之路。所以读四世纪其实是一卷非常，一方面让我们里面沉重难过的书，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是让我们里面产生盼望啊，知道主在这里有特别特别的信息要传给我们，那跟我们现在这个世代那是非常非常的 match。 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谦卑的来读。那今天我们回到四世纪第一章啊，我上次说到这个四世纪最简单的分段就是三大段，第一个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六节， 那这是讲前言。那么从第三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十六章，是整个四世纪里面讲到七次兴衰史，神百姓中间他们衰败跟复兴的历史。那么最后的这五章啊，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啊，是拔，就是结束的讲啊，是一个附录。那么拔的时间是早期的，我们上次都讲过了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回到四世纪的这个第一章来的时候，那基本上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时间比我们上一次读的十七章到二十一章稍微早一点点啊。那但是都是四世纪的早期，都是四世纪的早期。那我们现在来看四世纪第一章。那么从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第六节，那么这是序言啊，帮整本四世纪底下开始的这七个这个很生动的故事，也是很深刻的教训，为我们好像拉开序幕，那让我们看见四世纪啊整个的故事的背景到底是如何。那四世纪是紧接着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那个全盛的那个时代啊，开始慢慢退去了。神借着约书亚进迦南地的时候，那真是所向无敌啊！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们。在你们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啊！然后你不要惊慌啊！你不要，就是神提醒说，你不要惊慌，不要恐惧，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啊！这约书亚带领神的百姓，那南征北讨。那几乎所向皆捷，除了在埃城那次的失败以外。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那样子一个全盛的时代，现在接着来到了四世纪。所以我想我们要读一下四世纪第二章，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那么从第七节之后呢，这是一个 turning point 啊，这是一个转折了。那这个转折是一个非常就比较反面的转折啊，不是像正面的。第八节开始，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提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我们现在要讲的四世纪的这前段啊，就是当约书亚跟四世纪里面不是跟约书亚时代那个世代的长老们还在的时候。那么完了以后，我们就会接着来看第三章啊。那么当这些长老们，当约书亚过去以后，那他们的情形。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四世纪第一章，那主要还是当这些长老都还在的时候啊，那么神家起来征战。啊，在这边得地为业。那我们记得在这里第一章，那我就相信是弟兄姊妹在家都已经 pre-study 了啊。那我们要来看几件重要的事。那第一个就是犹大家的得胜，那这是整个四世纪里面一开头让我们心里面最喜乐的一件事，还看见神家有一个支派，然后在这里有一些得胜的表现。那我们就说这个得胜是成就的约书亚的世代那个得胜。那他们继续在这里有得胜的生活。那今天你我不是没有得胜，弟兄姊妹，我们的得胜不够持久。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不是没有得胜，我们都有过得胜的经历，只是我们的得胜常常不够彻底。那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犹大家的得胜。那么第一个呢，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寻求啊，说到底谁先上去征战，跟迦南人征战。那祷告的结果是犹大。我本来不需要插出去的，但是因为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四世纪啊后面二十章啊，讲到他们谁先上去跟便雅悯人打仗，对不对？那我说那个祷告一开始就错了，他们直接就问说谁先上去打，那没有先问说我该不该打。那这一段的圣经不一样啊，弟兄姊妹。那么迦南地赶出迦南七族，承受迦南为业，是神借着摩西，借着约书亚，一再 给他们的应许和命令，那这是很清楚的，就不需要寻求了。对于神的命令就是顺服，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在神已经这么清楚的命令底下，我们不需要寻求。例如说，神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不需要去问主说，主啊，我的爸爸你要不要叫他得救，要的话我就为他祷告。 No, of course, 你就是为他祷告。神就是这么应许，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神愿意万人都得救，不需要有一个人沉沦。那这些旨意我们都很清楚，不可以淫乱，不可以这个像新约里面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讲到长老的责任，那你就不需要再去祷告了。就像我从前讲的，在台湾高雄乡下的一个教会，那有一个长老他想娶妾啊，那弟兄姊妹劝他不能娶，他说你们放心，他说我是已经认真祷告过的，他说我那天晚上就跟神讲，神啊，如果我娶这个小老婆不是你的心意的话，我今天晚上睡觉我就醒不过来，你就取掉我的性命好了。就第二天我醒过来了，所以我就知道是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不是这个样子讲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是这个错误。所以对于神已经这么清楚的要求和命令，我们不需要讲第二句话，学顺服。那上一次是去对便雅悯的处理，他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应该有一些更深的祷告，可能祷告的结果神还是叫他们去征战，那就不一样。那所以在这里我先跟弟兄姊妹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上次还特别强调过啊，那个是错的，但是这边是对的。那么当他们在主的面前求问的时候，神说犹大先上去。所以犹大支派的得胜，我们从几方面来看啊。那第一方面呢，犹大支派不仅仅在圣经里面预言啊，他们是一个君王的支派，君王要从这个支派出来，历史上也真的是从他们出来，对不对？啊，整个这个犹大家做宝座的都是从犹大支派上来的。而基督呢，讲的只等到细罗来到啊，那平安子来到，讲到基督弥赛亚从犹大支派出来，龟必不离开你的手，杖必不离开你两脚之间啊。那犹大支派是一个君王的支派，所以呢，他在神家里面，他许多的这个征战经历和走路的时候，他们都是打前锋的。在旷野里面行军的时候，第一个是谁走？犹大支派啊。那碰到征战的时候，他们几乎每次去求问神，都说犹大支派上去。那弟兄姊妹在神家当属天道路的先锋啊，就是当属灵领袖的，我们不仅仅在经历上面是先行者，走在前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于主需要有第一手自己亲身的经历，都不能全是二手货，我们一定需要对我们的神有第一手的经历和认识。同样的，在属灵的路上，那么做领袖的，做神家先锋的，那么他们也是道路的先行者，他们在神的面前带路的。他们为什么可以带路？因为他们在主的面前要迫切的祷告，要寻求，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现代的人讲民主，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是神的百姓跟着约柜走，从来不是约柜跟着神的百姓走。那这是跟今天地上的观念相反的，地上是说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意见，所以教会都用投票，都用表决。那弟兄姊妹原谅我说，这不是圣经上的东西，圣经上的东西决定是用神儿女们的膝盖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主。所以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很好的榜样，祭司们扛着约柜，那么他们在这里走在前面，百姓跟在后面。如果说是约柜倒过来跟着百姓走的话，早就回埃及。他们中间好几次都说我们回埃及，好几次都拿石头要砸这些做领袖的，说我们回埃及去。弟兄姊妹决定是百姓跟着约柜走，但是这些扛约柜的，他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要自洁，他们在主的面前要很敏锐。他们跟着谁走？他们跟着云柱火柱走。这是旧约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榜样啊。那么当神家的领袖决定不是世界的观念，是一个地位，是一个权柄，是一个要求，是一个什么啊？在神家里面做领袖的弟兄姊妹，那个责任啊，那个代价都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为着神家的领袖们祷告。世代越来越艰难啊，那越来越多人不敢也不愿意在神家里面扛责任，因为当属灵道路的先锋，我刚才说过了，一方面是经历的先行者，他需要对神有第一手的经验，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也有许多的工作，让我们经过信心，经过各方面的熬炼。那同样的呢，他也是神家道路的先行者。你要知道，在旷野里面，周围仇敌四布的时候， 走在前锋的，常常像斯百克弟兄说的，接受仇敌的 first hit， 仇敌要打的时候，第一棒就打走在前面。所以弟兄姊妹，在神家里面，我们真是需要祷告，需要祷告啊、嗯！那犹大就是先锋，他们从来不退缩的。犹大是狮子，就是在这里带队，每一次在旷野里面骑行的时候，他们走在前面。那这是犹大的一个宝贵的地方，他从来不退缩的，从来不会说主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啊？这是神家一个侍奉很好的一个态度啊，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是我的我当仁不让，是我的我在主的面前我也不可以推卸责任，这是一个态度啊。那底下呢，他讲到身体配，我们讲到身体配搭的侍奉，当犹大要先上去打仗的时候，他马上就邀请他的哥哥西缅说，你跟我一起去打。当然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研究啊，犹大支派得了最大的地，整个南边几乎都是他的，那么西缅得的地呢，是从犹大中间再分取的，所以就的这个关系来说，那他们得地是几乎是 mix 在一起的啊，那一起打是对的。但是呢，就着那个态度来说，我觉得犹大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态度，这就是我们前一阵子跟弟兄姊妹讲的身体的原则。身体的原则永远是两个人的原则，我不单独，我里面永远谦卑的觉得我需要同伴，我需要身体，这是一个身体的原则。所以当犹大说，当他们询问了神以后，神说犹大先去，犹大马上转过头来对他的哥哥西缅说，请你跟我一起去，等我将来得地以后，我陪你再去打你的。一方面我们谦卑的需要身体的扶持，一面呢，我们也是在爱中，我们也愿意去扶持别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弟兄相爱的图画。我们彼此需要，不是我只对你有要求，希望你来扶持我，同样的我也愿意来扶持你。那么我个人读这段圣经，我当然这是我个人的领受了啊。我里面觉得犹大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spirit， 因为就着犹大本身，他要去打，他的能力其实是很够的。因为犹大就是一个雄壮的狮子，他非常会征战的，非常勇敢，他非常能够得胜的，而且尤其神已经把应许给他们，他们很可以得胜。那西缅呢，如果我们旧约圣经熟读的话，西缅支派是在旷野里面得罪神最多的一个支派啊，所以呢，你去算他的人数，在西乃山第一次的数点，跟在摩押平原第二次的数点，西缅的人数 drop 了60%几，几乎在旷野里面倒闭被神击杀的都是西缅支派，很多西缅支派人都被击杀。所以西缅本身是一个软弱，在所谓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比较不属灵的一个人。那么他的力量呢也是薄弱的，因为他这时候剩下的人最少，非常少的人。那犹大难道需要西缅这么一点点人来帮他吗？这是锦上添花，对不对？但是犹大一方面说到他谦卑的灵，他觉得他需要身体，需要同伴。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也是犹大心中那个体恤那个成全的爱，他知道西缅将来单独去打的时候会非常辛苦，他等于是先站在一个明明我自己是很强的，但是我先站在一个卑微的地步跟哥哥说，请你先帮我，那么将来他回头帮西缅的时候，那不会让西缅里面觉得那么为难，觉得那么好像丢脸一样。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一个身体的感觉啊。所以哥林多前书也说到，那个不俊美的肢体越发给他俊美，这是一个身体的爱。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但是我读犹大的时候我心里面蛮感动。他先锋义不容辞，他在打仗的时候他谦卑需要同伴，而且他那样一个成全体恤的爱在他的里面为着他的同伴。那第三方面呢，他胜过仇敌啊。你发现在这边有一个这个比利洗人，一个比色王叫做亚多尼比色。那这个人其实不是一个名字啊，亚多尼比色就是比色的这个城的城主的意思啊。那这个人呢，他当时有70个王，那他们那个王当然跟现在的王可能不一样，大概就是每一个部落或是每一个这个 group 他们可能就有一个王啊。那么至少有一件事情，就是所有他周围的人，这70个王都被他砍了手的大拇指，手脚大拇指都被砍掉。换句话说，所有周围的这些 leader， 这些诸王都伏在他的辖制底下。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你的手的大拇指跟脚的大拇指被砍掉以后，你觉得最大的 不方便是什么？你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那你吃饭，四个指头拿筷子，拿不得，当然他们不用筷子啊。你说拿刀好了，那个刀子要能够征战，没有大拇指你好不好抓？你做任何事情没有大拇指好不好抓？你一个人要站稳，有人要把你推倒，你整个人要站稳不被他推倒的时候，你脚的大拇指不在，你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站得稳。那弟兄姊妹，砍掉手跟脚的大拇指，都说到仇敌在这里除掉我们做工走路跟征战的能力，除掉我们做工，现在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就是除掉我们侍奉的能力，除掉我们行路的能力，除掉我们征战的能力。那这是这个王亚多尼比色专门做的事情，就是除掉我们一切的这个征战的着力点。那么到最后呢，就让我们只能有心愿，不能够有实际。你会想侍奉，但是想侍奉的时候没有力量去。你想你觉得有这个路该走，这是我刚行的路，可是你发现你走不上去。你觉得你该征战，该起来征战，你发现你力量使不出来。这是仇敌的诡计，所有周围的王都伏在他的底下，在他的桌子底下吃东西捡东西。那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起来征战的时候，犹大就碰到这样子一个，那所有的王碰到这个人，通通都伏在他的桌子底下，在他桌子底下捡东西，都被他 disable 他们一切生活侍奉和征战的能力。但是犹大上去倒过来胜了他。弟兄姊妹，这是犹大的得胜，这是犹大的得胜。那底下呢，讲到他攻了三座非常重要的城。那第一座城是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我们都晓得，它是一个光从外面来看，光从人类的历史上来看，那它是人类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城，几千年来一直是要当首都的。而这个首都呢，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Nancy Lambert 弟兄告诉我们，他说耶路撒冷实在没有任何天然资源，没有矿场，没有水源，没有什么，它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说实际上就着天然的条件来说，他实在不是一个好的 capital。 但是因为神拣选了他做居所，就为了这件事情，这个城成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城，所有仇敌的攻击都向着他。三大宗教，犹大教、犹太教、回教、基督教，都是以他为圣城。我们今天从基督徒从新约的角度里面，圣经上也在像例如在加拉太书4章26节讲到在上的耶路撒冷，常常都提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今天只是讲属灵的，不是讲地上的。那希伯来书12章22节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到了启示录21章2节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而我们前一阵子讲到教会的祷告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的城上设立守望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神歇息，只等他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以赞美，因为神拣选锡安作为他的居所。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就因着神拣选他，这个城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就不一样。那一直仇敌要来攻击，要来占有，那么到今天以巴之间的和解，不管他们谈到什么程度，那这是 Nancy Lambert 弟兄告诉我们的，他实在是这方面的专家。不管他们和谈到什么程度，到最后一定破局，因为到最后都会碰到耶路撒冷的问题。以色列人不可能妥协，巴勒斯坦人不可能放弃，所以在这个点上双方都会强硬的。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耶路撒冷在历代以来一直是神心中神最爱的一个城，神的居所，神拣选他作为他的居所。但你就发现仇敌的攻击就一直向着耶路撒冷。犹大来第一个打下耶路撒冷，因为这是神旨意的中心，神见证的一个中心。那么第二座城呢，他打下了希伯伦，这是在加勒的时代。希伯伦我想我们讲过好几次了，希伯伦的意思就是朋友的意思，跟神相交，跟神像朋友一样活在那个交通的里面，那是一个最美的事情。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被神从这个我们的神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亚伯拉罕晚年都在希伯伦过的，以撒生在迦南，长在迦南，他相当多的年日都在希伯伦长大的，都住在那里。他埋葬也埋葬在希伯伦。那雅各中间虽然出去流荡，到最后神带他回来，还是把他一路带，经过事件，经过伯特利到希伯伦。迦勒要得希伯伦，大卫在希伯伦做王， 到最后到西安去，到耶路撒冷去。因为整个希伯伦都讲到我们跟神的交通，那是个人属灵的一个高峰，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真的像人间的朋友一样，这是一个进入了一个最深的享受和安息的里面。所以希伯伦是我们个人属灵的高峰，而西安跟耶路撒冷是连在一起，西安在它的南边，那么西安是团体的一个高峰，但是我们个人是借着希伯伦。希伯伦在新约的意义就更深刻了啊！讲到我们不仅仅跟神相交，跟神是朋友，我们根本跟神是联合的，我们跟主是联合的。那么最后讲到的一座城是在11节到15节他打下了基列西佛，那这是加勒的侄儿俄托涅，这是我们底下要讲到的第一个士师。那么加勒说，谁打下来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给他为妻。那么加勒的兄弟俄托涅就攻取了那城。那基列西佛这个城，它的意义叫做 City of the Book， 书城。它特别讲到 City of the Book， 加了一个冠词啊，这一本书。那我想我们很多人的体会都知道，这是预表到这个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就是讲到圣经，这是比较灵异方面的一个解释了。那么这三座城对整个犹大的支派，或是对于整个神儿女来说，甚至对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来说，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就着我们的经历比较是从下往上，那第一个打下基列西佛，说到我们在神话语上，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受造就，在神的话语上得到建造，不光只是一个死的字句和话语。你发现这个俄托涅娶了一个好妻子，他不仅仅因着这个妻子得了书城，而这个妻子呢给他智慧，帮助他，告诉他说，你向我的爸爸求什么？求上权跟下权，这是双倍圣灵的祝福，这个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上权下权，上权浇灌，下权永留。那弟兄姊妹，这是预表到圣灵的工作那两方面，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满意的泉，在外面是一个浇灌的一个活水。有姊妹，所以他不光是打下书城，而且主的话，主的灵，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根基。而从这个根基的里面，我们往前走，我们进到希伯伦的境界，我们与神同行，我们跟神相交，我们跟神是最好的朋友，我们跟神联合。而再往上走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光只是个人的得胜和属灵，我们被带到西安，带到耶路撒冷，那是神整个旨意的完成，神旨意的中心。看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弟兄姊妹，这是犹大的经历，那一开始的经历这么美好。那么其他得胜的经历我想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大家自己看。他击杀住在喜鹊的迦南人，他们夺取非利士人之地，那这里所提到的加萨其实就是今天说的加萨走廊啊，亚斯基伦、以格伦都在那一带，都在那一带。那么非常可惜的就是在他结束的时候，他说19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三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铁车不是理由啊，因为在约书亚的时代一样有铁车。所以这一切神儿女们开始失败的原因，我们都把它丢给仇敌，那其实关键的问题都在于我们里面先出的问题。所以底下呢，你就发现四世纪讲完了前面犹大的得胜以后，就一连串开始讲各个支派他们得了什么地，得了什么地，只是他们没有赶出住在哪里哪里的居民。那这句话就成为四世纪后半章重复的记载，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啊。神儿女们不是没有得胜，得胜不能持久。神儿女们不是没有得胜，得胜没有彻底。为什么不彻底呢？后来因为妥协了。为什么不能持久呢？因为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妥协了。所以我想底下的经文我们就不需要读了啊，因为这个是一再重复。那弟兄姊妹，我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细讲。不管是以法莲，不管是马拉西，不管是希布伦、亚瑟、拉弗他利，那你看在34节到36节这个但支派更凄惨啊， 34节他说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这哪里像是这个神大能的子民，这个浩荡荡的进来啊，神给他们这么好的应许，结果进来以后呢，却被亚摩利人强逼住在山地，不准下来。然后亚摩利人执意住在希列山和亚亚伦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当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妥协，我们容让，那么仇敌他就倒过来。那这两个力量是从来没有和平共处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读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那个全副的军装，圣经上特别提醒我们说，在一个磨难的日子，我们跟仇敌是在这里征战，那么要怎么样子在这样征战中我们能够站得住。他那个所有的征战原文都叫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他有个小字，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所有的征战原文都叫做摔跤。摔跤，那我们虽然没有摔过跤，但是看过摔跤，对不对？那摔跤就是我 always 要把你摔在底下，两个力量就是持续的，不是你在上面就是我在上面，不是你被我打倒就是我你打倒我，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是在这里要摔，那这都是属灵的征战。那么今天神把我们应许之地这么多美好的应许摆在我们的眼前，那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这里往前去，我们得救了，我们信主了，我们都在神的应许中一路往前去啊！我们支取神的应许，享受神的恩典，都非常好。那弟兄姊妹，仇敌是用各样的方法要把我们 stop 下。那这个妥协跟神儿女们带来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结果啊！那弟兄姊妹，那在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说到神的使者从吉甲上来，对以色列说出了责备的话。那它里面有一句话在第二节，第一节的后面说到神对他们启示说，我永远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就是讲到神的应许是这么真实，神说我不会废弃的，在应许之地要赐给你们，我要与你们同在，我带你们去的地方是有山有水，有谷雨水滋润之地。那神说你们如果顺服我，我就与你们同在啊！神要大大的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的仓库都收都收不完，神所有的应许都还是真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要求，他说你们不可以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这是唯一神给我们的要求。底下就说到，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弟兄姊妹，这是神使者的困惑，换句话说，这也是神心中的一个困惑，你们为何要这样行？摆的是一个这么好的祝福和应许，而唯一的要求就是这个，但是你们为什么硬是要这样子行？这是神的使者不能明白。而这个不顺服留下的仇敌，那圣经上就说这些仇敌要做你们肋下的荆棘，必做你们脚下的网罗。因为在民数记33章55节跟约书亚记23章13节又多加了一个啊，不仅仅是做你们肋下的荆棘，脚下的网罗，也要做你们眼中的刺。这种形容就是民数记33章55节跟约书亚记23章13节啊，不仅仅做我们肋下的荆棘，做我们脚下的网罗，做我们眼中的刺。那就说到仇敌呢，无止息的搅扰和辖制，讲到仇敌的陷阱和破坏。所以神对他们说啊，从约书亚死了以后的这些仇敌，神就把他留下来了。你们既然喜欢，你们既然包容，你们既然舍不得，你们既然不愿意照着我的话来对付，我就把这些留下来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如果圣灵在带我们过哪一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顺服。我碰到过一些弟兄姊妹，当初其实他们，例如说他们有外遇出去了犯罪，其实神早就在警告他，神早就在警醒他，他如果早顺服的话，他不会一辈子活在这个阴影跟羞辱的里面。但是就在神对付他的时候，他就在那一关上，他就是不肯顺服，他就是还是昧着神，不照着神的应许，他不照着神的要求，他跑出去了，再去跟别人见面，然后底下就越走越糟。而到最后这件事情东窗事发啊， 整个人生整个的 reputation 整个在神家里面的侍奉他通通都被破坏那这一辈子这个羞辱随着他因此呢我们要在主人面前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有的是贪污的事情有的是任何的事情有的是在神家发大肉体神在这里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学习不然的话我们留下这些仇敌我们在主人面前不肯认真去面对这些东西乐下的荆棘我不知道圣经神是最好的作者那个形容词形容的真好乐下的荆棘脚下的网罗眼中的刺我们一想到都不舒服的没有一个舒服我们不可能有安息有享受仇敌always 来搅扰我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一句话征战是要付代价不征战代价更大跟随主是要付代价不跟随主代价更大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把那个真正的智慧和看见给我们真的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见证有时候我们会怕征战怕仇敌怕去面对这些艰难怕为神站住但是你试试看你如果不肯为神站住如果你不肯起来征战你会发现你吃的苦头决定不少于你为神站住那是没得比的当我们站在神这边的时候那个里面的踏实平安把握信心弟兄姊妹那是我们妥协所不能够得到所以百姓们放声而哭在主的面前他们认罪所以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接受这个提醒主的话圣经上说命令的总归都是爱神给我们所有的要求是因为他爱我们不是因为他要管辖我们不是因为他叫我们受苦主说信义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二我知道很多年轻人都为这句话挑战反抗这句话圣经上没有明说是这个信跟不信的不能结婚硬要这样讲我们决定不去跟你争辩argue我们也不会这么说但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看到了多少悲惨的例子神禁止这个婚姻神禁止这段感情而我们就是舍不得条件这么好PhD 又有 PR 又有什么什么都有对我这么好弟兄姊妹当我们昧着里面神的要求昧着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我们硬走下去的时候底下的苦头真的是一生的肋下的荆棘眼中的刺脚下的网那个亏损是大的那求神帮助我真的是帮助我所以当这个使者责备完的时候百姓放声而哭这个哭我想我们也不能去多说但是从后面神百姓的这个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我们基本上我们觉得连这个哭都在主的面前可能不见得这么认真跟彻底很多时候我们的哭就像弟兄告诉我们的连基督徒的眼泪都需要保血很多时候我们的哭是因为我们怕责罚很多时候我们哭是因为我们怕损失很多时候我们哭是因为我们得罪神我们知道怕有底下有管教而那个哭不是真正认罪悔改对罪恶的厌恶对伤了神的心我们里面的那种伤痛跟懊悔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孩子讲说这个是我传家之宝这个明朝的花瓶挂在这里你千万不可以给我打翻打翻的话我把这个棍子都挂在这里都预备好的起码十大板就他老兄那天不晓得干嘛的心情不好玩一玩玩一玩嘣把它打破了弟兄姊妹一破了以后他马上放声大哭是因为他心疼那个花瓶吗不是嘛哈你看很多人都笑了不是他心疼那个花瓶那花瓶什么叫明朝他都不知道他怕的是那根棍子逼到他身上要重重的下来十下他里面哭可能不见得会难过说我怎么这么不听爸爸的话我要伤爸爸的心他的哭是因为他怕审判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个哭那个认罪弟兄姊妹不是真正的认罪这个需要主怜悯我们认罪的事情上越彻底越认真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得到的自由得到的安慰越深刻表面上的认错而没有悔改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不过只是让你暂时良心平安我们这个人并没有真正被改变这是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的就当神的使者责备他们的时候然后说到必要临到的审判的时候他们里面就在主面前哭起来但是哭完你发现他们底下是重复的犯错一再的犯罪而且越犯越烈那个根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第二章在这里告诉我们当约书亚和当时的这个长老们还在的时候 百姓们就都侍奉神。那弟兄姊妹，这个我心里面真是有很深的感触啊。特别像我们昨天下午去参加天雅阁老牧师他的安息聚会，就是你发现这么多敬虔的长者，好多都已经七八十岁。那最近差不多平均几个月就会听到有一个长者走了，几个月、半年、一年就会有一个长者走了。弟兄姊妹，神家有一个属灵的危机，叫做断代的危机，就是这个棒子没有传下来。上一代敬虔，他们在主的面前绝对，他们在主的面前认真。很多时候我们里面都有感触，那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光就的读经这件事情上来说，我从田老牧师的身上，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神学学者，那很多人可能在神学的知识上多了很多，但原谅我说，对主话本身的熟练已经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那更不要说到了我们这一代。那有一个弟兄，他是在学校常常参加学校比赛的，这个赛跑比赛，他说这种接力比赛，这个输赢的关键很大的比例在于接棒接的好不好。你每一个人都跑得不错，但是接棒如果没有把接棒的技术接好的话，很多时候失败就失败在接棒没接好。哎呀，又没拿到，又再倒回去，对不对？那明明双方都是跑得很快的，但是就是接棒没有好好接好的时候，这个棒子没接到掉到地上，或者接棒的时间耽误了，没有接好，那这个整个比赛都影响到他们的结局。哎，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非常非常的认真啊！那你就发现这个神家里面敬虔的人存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前一阵子讲到祷告的时候，说到义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就我们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尊重我们在座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不光年纪长，我就说我们中间很多的年长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在主的面前走的年日相当的长，他们对主的认真，对主的那个态度，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一代逐渐掉。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神家有一些倾心爱主的人存在，我们要感谢神啊。那我们能够爱主，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被站住，有的时候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像我自己知道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那至少在我父母亲的身上，我就知道他们每天为教会祷告，他们一定一起跪下来为着神家祷告。所以我每次碰到教会有什么难处、重大的事，我父母亲知道的时候，他就说我们都在为这件事祷告。我觉得神家就是需要有敬虔的人，神家能够站住，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艰难的世代里面能够路走得好，那真是我们求神啊，为我们保留，为我们保存，为我们多带来一些啊，这些这个属灵的精英啊，他们的长辈。那我在台湾也一样，那有些教会的这个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没有受过太深的教育，他们也没有很好的恩赐跟口才，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他们是祷告的人。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次在我属灵很软弱的时候，我回台南去，我碰到一个70多岁的老弟兄，他就跟我讲，我一个学期没见到他们啊，我那时候才19岁，他看到我，他就说洪杰啊，我每天都为你祷告。哎呀，我那天心里面就很感动啊，一个老弟兄70多岁了，他根本看不到我，但他每天为我祷告。然后不久以后，会后上还碰到一个台山的老姊妹，她是80多岁，那个张，她碰到我，她用那个非常重的口音，她说：“洪姐，我每天都在为你祷告。”那一天主就借着这两个老人家这么两句很普通的话，让我整个下沉的灵重新起来。我知道我在主的面前，我不是孤军奋战，我不是一个人被暴露在仇敌的底下。我知道在背后有这么多爱我们的人，有这么多可爱的长辈们，属灵的这个长者。他们在这里用祷告来看守我们，来保护我们，来求神祝福我们。我们实在需要这样子的人啊！我们也请弟兄姊妹多为神家这样子的人来祷告。所以当我最后去碰到张老牧师，也不是最后啊，那个张统华老牧师，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还记得他。我去见他的时候，因为他中风造成他已经不能服侍，不太能讲话，他非常非常的这个里面最后的这一段的时间，心中他有蛮多的苦的啊。我那天去看他的时候，我就抓着张老弟兄的手，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在这里就好像没有用了，我说神家最缺乏的就是祷告的战士，我说我相信神让你躺在床上，让你不能回到神的家中，让你不能再起来自由的走路，我相信神在你身上有一个更神圣的托付给你。我才讲完他就放声大哭，他抓着我的手紧紧的抓着我，他就放声大哭。弟兄姊妹，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真是一个祷告的人。 我就希望我们多有一些弟兄姊妹啊，在神家把那个准神拉准，把那个该站的那个位置站稳，让整个神家能够在这个世代中，我们不偏离，我们能够讨神喜悦。我们底下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主啊，你给我们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你仍然应许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来得着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你应许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分享来承受神本性一切的丰富。主啊，就但愿我们都在你这神圣的应许面前，我们不成为一个小信的人，我们在仇敌面前也更不成为一个妥协的人。主啊，让我们都兴起站在你的应许上面，就好让你的祝福你的恩典在我们中间不受到任何的限制。主，我们特别把这个黑暗的世代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在大卫建国之前，士师时代那样子的黑暗和荒凉，主啊，今天在你回来建国之前，主啊，这个地真是败坏了。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中不随波逐流，我们能够照着你的话，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站在你的见证上。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